第三集，危险重重。
明天写一份正式的验尸报告给我，作为小测验吧。我也写一份，然后我们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细节出入。
根据法医大人荀可然的指示，白灵开着小吉普送小哲回家。和年龄相近又随和的小哲在一起，白灵终于放松了一整天都紧张过度的脑袋。
苏小哲，你够可以的，居然对着那恶心巴拉的尸体下刀一点都不哆嗦。
哼，你说话小心点，要是让荀姐听到你用恶心之类的词语形容尸体，保不准怎么收拾你。
为什么？正常人都会这么觉得吧。
荀姐认为这是对逝者的一种不尊重。上学期她教我们解剖课，第一课因为一个男生说尸体让人作呕，荀姐把全班狠狠训了一顿。我还记得她那时候说，死人也是有尊严的，这个身体也有过灵魂，有过记忆，有过爱的人与被爱的人。对一个活着的人说恶心是人身攻击，对逝者这样说同样也是。只不过死去的人若是生气了，哼，就拉你去陪他玩了。
然后你们都吓傻了？
吓得脸都白了。但是他并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反复说教，荀姐就说了这么一回，所有人都记住了尊重逝者，之后再也没人敢造次。
看不出来他还真不简单，总觉得他也就比我们大一两岁的样子。
比我大两岁？
不会吧，他真和我们差不多大，那他还能当你们大学的老师？
他不是正式的老师，是校长利用关系求来的。
求来的？
对啊，你知道常老师吗？
我不认识你们的老师。
常老师是一个称呼，他也没教过我们，你应该听说过的，他在刑警队里当了一辈子法医。
啊，你是说常老爷子？我们队长总是说那个老爷子有多神，不过我来之前他就要退休了，没见识过。
嗯，常老师是很神，大家都这么说，不过我也没见过他怎么个神法。倒是荀姐，我听说了很多传说。
哎，我也听说过一点，是不是说他是常老爷子的关门弟子啊？
不止呢，据说荀姐是常老师教的几十个学生里面唯一一个老爷子对外公布说学成出师的。
唯一一个？不会吧。
我是从导师那里听说的，荀姐她从18岁就开始跟着常老师学法医，一直待了6年。你知道前年东郊区那个灭门案吗？省里都惊动了，请常老师去做顾问。不久常老师交了一份很特别的报告，除了详细的验尸报告外，还附有一份无责任推理意见。根据尸体上的伤口勾勒出犯人杀人的先后顺序，然后根据尸体的不同受伤程度，被砍了几刀，每刀的深度和要害度等，猜测犯人可能是和家里的女主人有较深的仇恨，并且认识家里的两位老人，另外对凶器的取向做了猜测，总之很多奇怪的想法。然后破案的时候，上面发现这份意见竟有很多是符合事实的，不禁对常老师料事如神赞叹有加。哎，你猜老爷子怎么说？
怎么说？
嘿，老爷子说这份报告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是他写的，全是荀可然做的分析。
这么牛？
从此外面就知道老爷子藏着一个徒弟，不是正规学校出身，却技艺了得。哼，要不是老爷子说让荀姐继承位子到你们刑警队来，你们才抢不过省厅呢。
喂，好，好，是。
怎么了？有情况？
出事了，荀姐被人袭击。
啊！
荀可然让白灵送小哲回去，是担心他不懂事，别在这么诡异的时候出什么岔子。等他们都走了，他一个人在电脑面前坐下，打算趁着大脑里热乎的分析思路写报告。但是静下来发现，好饿呀，好冷啊。于是法医大人又想念火锅了，然后思维跳跃，开始想念老妈的鱼汤。于是他跳起来收拾东西，决定回家蹭饭。临走前拍拍办公室里那副穿着保安衣服的真人骨架，让他乖乖看家。荀可然哼着歌踢踢踏踏走出法医科，在靠近四楼转角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有两下皮鞋声。 猛回头，走廊里静悄悄，一个人也没有。原本雀跃的心瞬间冷凝。荀可然悄悄走过转角，摸出随身带着的解剖刀，宁夕站在那里，一片寂静。过了好几分钟，他离开了四楼，经过二楼刑警队的时候，他拐了进去。偌大的办公室里还有几个人在加班，他想也许能找到周大增，可警员们告诉他周队长已经回去了。然后警员又问荀可然要不要替他给周大增打电话，荀可然转身离开了，甩甩头，自己找他干什么，又没什么事儿。荀可然警惕了些，尽挑些有人加班灯火明亮的地方走，边走边给家里打电话。公安大楼后面有个宽阔的院子做车棚，荀可然去取小绵羊助动车。草丛不知哪里有小猫的叫声，于是他被吸引住了，悄悄走过去，在昏暗的小草堆里果然有一只白色的小猫，咪呜咪呜的，好像在哭，凄凄可怜的样子。荀可然想了想，把小哲白天买的冷掉的羊肉串拿出来放在小猫面前，羊肉的腥味立刻吸引了猫咪的注意，小东西一下子就扑了上去，费力的啃啊啃。荀可然蹲在一边看着很有趣，当他感觉背后有人时，一切都发生在那一秒钟，他还没来得及站起来，一阵刺骨的疼痛袭遍全身，连叫一声都没有来得及，瞬间整个世界就消失了。紧接着一个人压在他身上，掐住了他的脖子，他只觉得越来越昏沉，越来越黑暗。突然一声女人的尖叫划破夜空，
你在干什么？住手！
身上的重压立即消失，荀可然本能的大口吸气，模糊之中看到有人向自己奔来，高跟鞋声音在耳边越来越清晰，还有女人的声音。他感觉到被人温暖地抱起来，摇来晃去，觉得头晕，远处有脚步声纷至沓来。荀可然努力睁开眼，最后看见的是一张有点熟悉的脸，带着惊讶而焦虑的神色看着自己。哦，那个女人好像叫徐婉丽。大增快步踏进医院，皮鞋在地板上发出充满力量的节奏，他身穿黑色休闲西装，领带皮鞋，一身光鲜打扮，和刑警不注重外表的特点完全不符。接到电话的时候，他正在相亲，虽然是老娘严令逼去的，但是他还是很恼火，如果不去相亲，也许可以送荀可然回家，也不至于让他差点在警局后院里被掐死。荀可然本来可以去省里更好的地方工作，是常老爷子发话，他才在自己的队伍里做支持。如果他真有什么不测，常老爷子不一刀解决了自己这个队长才怪呢。不安、后悔、恼火齐集心头。如果说之前对于这个案子他的态度是些许着急，连对徐丽的死都没打算正式立案调查，那么现在说不清是出于身为刑警队长的耻辱，还是出于雄性对自己地盘被人攻打的愤怒。总之周大增现在彻底燃烧了，从急救区走到病房区短短五分钟就打了几个电话，把自己小队的人都从睡眠中吼了起来，限令15分钟赶到医院集合。声音之大令周围的护士频频皱眉，要不是这是公安局旁边的警察医院，早就有病人从床上跳出来骂人了。一脚踢开病房的门，同一时间挂断手里的电话，他看到的是正在穿外衣的荀可然。
对不住，我没看见。
周队长，荀医生身上没什么大碍，腰部被电击过，摔倒时可能造成有轻微的脑震荡，需要多做检查才能确定程度。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下班去后院取自行车，
然后就看到草丛里蹲着一个人，很奇怪，稍微走近两步，发现他好像在掐地上另一个人，吓得我叫了起来，然后那个人跳起来就转身往反方向走了。我没带防身的东西，没敢追，就抱着荀法医和听到声音赶来的人把他送到医院来了。
荀可然，你非要给我弄出点事情来是不是啊？有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
没有。
老谷啊，我是大曾，保卫科是不是给每一个保安都发了电击棒啊？46号交通肇事案嫌疑人好像就是个保安，他三番两次偷法医科的尸体，今天还用电击棒袭击了法医。你那边好好查查有没有可疑的人。现在看来啊，这可不是个小案子，搞不好咱们总部都不安全了。
周大曾和保卫科科长老谷把事情的严重性说开，他又走到门口和几个送荀可然来医院的警察沟通了一下。这时小白和小哲就赶到了门口。
荀姐，你没事吧？
没事，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这种时候还开玩笑？
苏小哲，你和白灵今晚待在一起，我已经联络过你导师，明早他会从你学校里赶过来把你接回去。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不走。
从现在开始你的实习无条件暂停，等到我想继续的时候再说吧。
我不走。
法医也是警察，身为警察的首要纪律就是服从命令。
我不走。
我扣你学分啊。
就算罚抄整本法医学概论我也不走。
你现在法医科不安全，你是不是也想进冰柜跟46号当邻居啊？我不管你啊，你们导师会把你拖走。
我们导师是教中医的，他如果倔得过我，我就不会在你这法医科里实习。老子说不走，谁也别想把我拖走。
你知道是谁干的？
不知道，但我知道是同一个人。被电击之后并没有完全昏迷，我听见他问我钥匙在哪里，我下意识抓住了他的手，他掐在我脖子上，骨膜嗡嗡的，我清晰地听见那个男人低哑的质问，快说钥匙在哪里，放钥匙的那个柜子的钥匙在哪里，是那个撬冰柜的家伙。
这么不怕死，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人。
周大曾走出医院，立刻看到王爱国和薛洋正好赶到，借着人都在的机会，众人分别汇报了下调查情况。
徐丽今年25岁，在一家外企做文职，性格内向文静，没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车祸那天晚上，他打算去参加大学寝室朋友的生日晚会，他父母都知道他下班有活动。去生日晚宴的路线是从他公司到地铁的城南站下车，饭店就在城南公园东面过两个路口。交通局认为徐丽是在去饭店的路上发生意外的，复查的原因是肇事司机坚持说徐丽是自己从路边冲出来，属于自杀。另外那晚在饭店的朋友说，晚会开始是晚上7点，徐丽下午5点就从公司出发，依他的性格一般不会迟到，预估到达城南地铁站的时间是不到晚上7点。明天我会去地铁站调录像，看看能不能找到徐丽到达城南站的确切时间，但是交通事故的时间是晚上8点40分左右，这中间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发生了什么没人清楚，我觉得挺关键。
保安群里的人际状况我还没有摸清楚，晚上法医科有人被袭，保卫科巡查的人员没有重复的，不能确定谁有明显嫌疑，最近也没有外人经常出现在保卫科的附近，可以说尚无进展。
雪阳、王爱国，你们俩一起去找保卫科的老谷，把事情和他说开了，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了，明天早上就布局。如果真的是保卫科里的人，我就不信了，这小子能有天大的本事从我眼皮子下边飞走了。
是。
病房里荀可然低着头毫无察觉周大曾悄然走进，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看他呆愣的样子，周大曾觉得等下还是做些详细的检查， 别真给掐傻了。徐婉丽也没察觉到大曾走进来，轻声笑道，
听说缺氧会变笨，
我只是在想那家伙为什么要用掐的，
还真是变态啊。
如果电击是为了让我昏迷，不会大喊大叫招惹注意，那我昏过去之后，他大可一刀干掉我，无声而有效，然后慢慢搜索我身上有没有带钥匙。更主要的是，不会像现在这样让我给死里逃生，给他造成更多麻烦。除非他喜欢掐人。
什么？
我是说，这家伙喜欢掐人，喜欢感受别人的生命力在他手下慢慢流逝。哎，小哲，白天的验尸照片你带着吗？
我笔记本里有，在白灵的车上。你要，我现在去取。
白灵，一起去。
是。
时间不早了，小丽，你先回去吧。
队长，你呢？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我回个屁呀！我今天晚上非看着这小妮子不可。回头真被弄死了，我哭得来不及。
朱大曾的意思是，危险还没解决，还有很多事情要打算好。一天之内一定要抓住这个在警局里都敢这么乱来的混蛋。但是在徐婉丽看来，大曾说不走完全就是为了这个女法医嘛，这让她有点不是滋味，恨恨地想，早知道就不救她了，被掐死算了。当然只是那么想想而已。小哲和白灵带着电脑进来了，寻可燃找到徐丽尸体颈部黑蝴蝶的照片，放大放大，左手拿起镜子照着自己的脖子左右对比起来。其他人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寻可然指着自己的脖子，
果然我脖子左边这里还有这里，说明这人右手的食指和左手的无名指习惯性用力最大，同样的用力方式。看照片上黑蝴蝶的左手第一个手指和右边第三个也是痕迹最深的，掐我的这个人就是在徐丽死之前掐过他的人。
那这人看来是被逼急了，
第一次想毁尸灭迹被我们阻止了，第二次想偷走尸体结果冰柜上了锁，这次干脆袭击法医想抢到钥匙，这货是疯了吗？
在公安局做这种事儿，得要多大的胆子？
但也说明了我们查对了方向，徐丽的死没那么简单。
所以巡姐你更不能把我支开，现在法医科的人开会的开会，出差的出差，没了我你就一个人不是更危险？
寻可然抬头冷冷地瞟了他一眼，苏小哲顿时觉得后背发冷，但脸上倔强的表情却不退缩。周大曾对白灵做了个眼神，白灵立刻会意，半拖半拉把苏小哲带出了病房，徐婉丽也跟着溜了出去。周大曾回过头察觉病房里只剩下寻可然和自己两个人。安静的夜，
周队长你回去休息吧，我没事儿。
得了吧你呀、啊、要不是今天运气好，你家常老爷子非把我劈成几瓣不可。
我师父从来不杀猪。
周大曾嘴角抽搐了几下，他忍不住跨前几步准备赏他个暴栗子。寻可然笑着抬手挡，就和大曾手碰手上了。
你去哪儿啊？
去吃饭，还有事儿啊。
可是我想吃羊肉串儿。
新的一天，
昨晚有人袭击了刑警大队的法医，妄图把他按在地上掐死，人民群众闻声后迅速援救，这个小贼逃走了，但是我们物证科已经采集到了这人的指纹，现在为了排除我们内部作案的嫌疑，要现场采集我们所有人的指纹，如果这个人真的出自我们之中，那就是我们保卫科的一大耻辱。
哎呦，我肚子疼。
你给我站住。
那个人转身想逃出去的时候，周大曾就混在人群里，他腿还没迈两步就被大曾给扯了下来。他不死心的还想反抗，刑警队的同志们一想到昨晚睡得正香被队长吼起来的痛苦情形， 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忍不住一顿狠揍。
嗯，这就是和群众作对的下场。
小哲把自己独立完成的徐丽的尸检报告交给荀可然的时候，满心期待。荀可然却把报告放到一边，抬头对他微笑。
我记得之前有个小伙伴很豪迈地说，就算抄整本法医学概论也坚决不离开岗位。啊？
啊？是吗？
这种勇敢而冒失的精神非常伟大。为了嘉奖这位小伙伴，我决定帮他逐字逐句地修正演示报告，促进实习成绩。但是修改后的报告要用整本法医学概论的手抄本来交换。
白灵吃晚饭前到法医科探了个头。
哎，荀姐呢？
荀姐说她精神受创，不让她休息一天，她就到局长家门口上吊玩。
你忙啥呢？
嘿嘿嘿。
那啥，我先走了。
白灵哥哥，帮我个小忙。
你有话好好说。哎呀，先放开，你别抓我袖子啦。
白灵那个心寒呢、啊、苏小哲，你可不能再和荀可然混下去了，连音效都学得这么地道。这个小忙帮掉白灵两天一夜。后来小哲颤颤巍巍地把手抄本交了上去，换到手一本有红笔批注的报告。荀可然对小哲的手抄本翻看了两下，只评价了一句：
苏小哲，你连抄书都可以抄出错别字啊，真神人也。
白灵，你这个没文化的家伙。